聊八卦不如聊综艺，聊综艺不如听访谈，听访谈不如听有爱的世界电台。我是潇潇，我在有爱的世界电台等你。有爱的世界，我们要爱，不要伤害。有爱的世界，我们要爱，不要伤害。欢迎收听有爱的世界电台，这里是有爱的世界电台，欢迎收听情感世界。我是一个人做节目的潇潇，今晚我就讲一下自己的故事吧。很多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，人家都会问我，为什么你总是聊嘉宾的故事，为什么你总问别人问题，从来就没很真实的听过你讲自己的事情。我今天就打算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我这个人，我的一些情感故事，也算是分享吧。我呢，来自云南的一个小山区里面吧，路途很偏远的，然后山路也很崎岖，去个地方只能坐班车，没有其他交通工具，没有肯德基，没有麦当劳，什么都没有。这里去最近的宜宾吧，也需要坐2.5小时的班车，然后就是一路颠簸的地方，反正就特别偏远就对了。好吧，我今年18岁，不，12月12号的时候我就19了，然后明年就20。我的情感经历啊，就从14岁的时候说起吧。那时候我初二，对，就是那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认识了一个男孩吧，哪里认识的？微博，在微博认识的。之所以那时候去玩微博，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，那个时候电视上姚晨在放那个新浪微博的广告，你懂吗？就新浪微博打广告，然后很多人都跑去注册微博，那时候我也去注册了。然后我记得是有一天中午，那天中午太阳很好，我记得我坐在我爸的房间里面玩电脑，登录自己的新浪微博，然后我发了一条微博，就是汉字，然后就是一些很奇怪的问题，然后就在手机上刷刷刷，然后一直滚动。因为第一，那时候微博才刚兴起嘛，热门微博啊，刚刷出来的微博都会在热门上面滚动一次，然后就突然有那么一个人，他点了一个赞，对，他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。然后他就点了一个赞，然后他就开始加我了。那时候我14岁，他15岁，我读初二，他读初三，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，我是云南的，他是福建的，算是网恋，也算是异地恋吧，从来没见过。你问我要不要去见他，我觉得吧，这辈子还是别见了，就是相见不如怀念，对吧？有句话说得好，就是这样，如果见了的话，反而破坏了当初那份美好纯真的爱，那是我的初恋。然后他给我点了一个赞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来了。他问我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了。我又问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就这样反复。然后聊了之后，他就说他要去读书了，然后叫我加他 QQ， 对吧？然后我就加了。我还记得他的英文 QQ 的英文名字叫做 MicroOffice 的前面一段 Micro。然后我的网名我自己忘记了，好吧，其实我没忘记，就是当时取的网名太非主流了，然后我就不方便告诉大家了。就这样我就认识他了。之后呢，那时候我们手机都是翻盖的，没有智能手机哦。那时候我记得我是用我妈一个红色的，我妈妈给了我一个她用的一个红色的翻盖，然后翻盖可以把它旋转过来的，那时候感觉好高端好大气好时尚，一天都在炫耀那个手机，然后可以登 QQ 嘛？那时候 QQ 好像是2010版的吗？还是2011版的？我忘记了啊。 就登 QQ， 然后他没手机。我介绍一下我初恋的情况吧，他15岁，然后他是福建泉州的，然后那个他是老师的孩子，读福建泉州晋江中学吧，对，就是那个。然后那时候他没手机，我们聊天的话就是靠着他借他同学的手机，每天都去借，每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他准时会上线，真的，他每天都去借他同桌的手机和我聊天，我觉得他同桌才是个好人，可是我从来不认识啊。然后他就借着和我聊天，然后每次上课啊什么的，我那时候就刚转了一个班，然后到了一个新的班级里嘛，然后也不太融合那个新的集体，然后就一天就拿这个手机，第一次买流量包，第一次和他聊天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一直聊，上课的时候聊，然后课间操，然后我去做操了，然后他就等我，然后回来我们还聊，就每天从9点钟聊到11点，就这样坚持了好久好久。我觉得那时候坚持了2-3个月吧，就这样天天的聊，但是我们从来就没好过。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直的还是弯的，我没有弯过，因为我也没和其他男孩子接触过这样子。后来我认识他之后，我发现我真的是从开始认识他，然后到知道他、了解他，最后爱上他。他总是告诉我，他说他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。那时候我也是特别孤独的人，就那个时候两个孤独的人通过网络这个东西然后联系在一起了，之后产生了感情。我觉得那时候的感情真的是特别真实，我也特别感谢他，真的，因为我那时候长得真的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吧，虽然现在也是一个丑字可以形容，但是以前的话可能就要说特别丑吧。他当时他还是特别喜欢我，然后我看过他照片，我和他认识半年，我只看过他一张照片，但是我还是和他聊，因为他总是告诉我一句话，你放心吧，我长得挺好看的，我信了，真的。我第一次聊天他发了一张他一个嘴巴的照片，脸都没有啊，聊了半年脸都没有，就一个嘴巴和一个半裸着上身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自拍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然后我就相信了他，就一直和他聊。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那时候他朋友圈真的朋友也特别少，那时候我的那个微博的粉丝然后有600个，然后他粉丝有300个，然后我天天都会取笑他，我就说小刘啊，你什么时候粉丝能有我多，然后我就嫁给你吧，然后他说好啊。后来我们就这样一直相处下去，没有什么不愉快的。但是后来为什么就结束了，还不是因为我作。我这个人就从恋爱一开始就是一个特别能作的人，特别能作，不管对方是一个性格好的还是性格不好的，对我好不好，我都特别喜欢去就钻一些特别细小的事情。我们分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网络不好，真的，网络不好导致的分手。他后来读那个学校什么的，网络不好，之后聊天聊得不畅快，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在乎了我，他是不是不在乎我，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想着我，他难道不爱我了吗，要不我和他分手吧。后来就真的分手了，他受不了了，可能说过几次吧，然后受不了了。那时候也有特别浪漫的事情，我会去写那个信，写邮件发给他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写情书什么的，我都是用QQ 邮箱这样子。后来结束了我第一个男朋友，从来没见过面，也是我初恋。后来我和他分手之后，还喜欢了他5年。就在去年的夏天吧，去年的夏天我又开始和他聊天了，是我同桌说，哎，你不是你初恋吗？然后他说他在微博上搜一下那个人，我说好啊，然后他搜了之后，他不告诉我，他就去和我初恋聊天，他就说你记得某某某吗？然后我初恋说啊记得，然后之后他就和我初恋聊起来了，最后嘛，我初恋又加了我 QQ， 我又和他好了一次。 真的，我又和他好了一次，然后最后还是分手了，还不是因为我作。其实这第二次好的话，我觉得更多问题因为应该是人还是那个人，但是时间变了，心智什么都变了。他现在的话早就辍学了，然后在深圳那边打工赚钱，一个人吧，和家里闹得很僵。现在他有自己的手机了，我感觉很庆幸。现在也是搞手机的吧，算是 IT 对 IT 界的小人手这样子。然后粉丝的话其实真的比我多很多了，现在有10000多了，祝福他吧。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弯的还是直的，反正我从来就没有和他说过什么爱啊情啊这些话，就是很自然的很一种很暧昧的关系，保存了很久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的第一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。聊我第二段感情吧。第二段感情，是我补录地认识的，就在我家隔壁，隔壁下面一小点吧，走路的话2-3分钟就到了。那时候晚上凌晨3点钟，我和他聊天，我就问他哪里的，他就说我在下面的，我说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，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就说哦，原来是学霸，人家成绩一直都好，就从来不在本地读书，只有我这样的学渣一直都在本地，从小学读到高中一直都在本地，从来没出去过，不是因为我不想出去，是因为成绩不好没机会，没有，上天没有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出去，好吧。然后我就认识他了，他是一个瘦，真的，他真的是一个瘦，比我还弱小吧。但是那时候闲着没事儿，然后我觉得他整个人也挺好的。然后第二，然后聊，每天晚上每天凌晨我都和他聊，他给我讲很多很多有趣的音乐的故事吧，因为他喜欢一些外国的歌曲什么的，然后他又学习好，所以说嘛，学习和爱好可以结合在一起。然后他就给我讲，最后我们终于见面了，见面的时候我好紧张的，在家里可能化了1个小时的妆这样子，然后各种选衣服啊，感觉自己去相亲的。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同意和我在一起了，他明明是个瘦，但是我说你做一次工会死啊，他说好吧，我说好吧，你就做一次工，真的就做一次试一试，他说好。后来第二天就约见面的时候很紧张，就在我家出去的岔路口，然后那见面的是一个下午，然后前面有辆车挡着，我就在那里等着他，他怎么还不出现，我就说我系一下鞋带吧。后来我弯下腰系鞋带的时候，我手机响了，我把手机从包里摸出来这么一看，他说你人在哪里，然后我一下撑起来，我说我系鞋带你看不见我呀，他说真的没看见你。我觉得我第二次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大胆，一谈恋爱的时候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我走着，那时候我们是过年，真的也是过年，人街上人不多，但是怎么说我有点激动，然后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问他，我说喂，你能不能牵一下我的手，他说好吧，然后他就牵着我，我们就围着我们那个小城市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，他说好了吗，我说感觉还不错，就这样子吧。后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晚上聊天的时候他经常会问我，他说小你喜欢吃点什么，我说我喜欢吃哈密瓜，他说还有吗，我说我喜欢吃好多的甜的啊什么的，我说荔枝也喜欢，西瓜也喜欢，那他说那你喜欢什么天气，我说我喜欢阴天，他说为什么会是阴天呢，我说那个出太阳的天气嘛太热了，下雨的天气嘛太潮湿了不好，阴天比较好，阴阴的想干嘛就干嘛，想睡觉的话就睡一觉，多好的天气，他说好吧。然后他还问我你有什么梦想吗，我说我梦想当一个网红，他这算梦想吗，我说对啊这一直是我的梦想，我说其实我梦想是律师什么的，他好。然后他还问我你最讨厌什么，我说我最讨厌吃鱼，他为什么讨厌吃鱼，我说 因为那个鱼呀、有刺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小时候看见我那个舅舅吃鱼的时候被刺卡住了，然后一直干呕，然后卡得特别痛苦，然后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我就觉得啊，吃鱼嘛，必须会卡着刺的，好恐怖的，我才不要吃。后来我就一直没有吃过了，到现在我还是不会吃鱼，我只会吃鱼的眼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鱼的眼睛特别的漂亮，然后我就喜欢把它吃那个眼珠子，感觉是不是很残忍？我弟弟和我养成了一样的习惯，被我带坏了。然后他问了我好多好多的我的兴趣爱好啊，人生理想啊，喜欢的、不喜欢的、讨厌的、爱的东西。然后我又一次和他出去玩的时候，他还是牵着我上街。然后我看着他玩手机，我说你手机里面有什么？后面我就把他拿过来，之后我点开他的那个备忘录，我记得特别真实。我点开备忘录的时候，密密麻麻一排的字下去啊，全都是我喜欢的、我不喜欢的、我喜欢的、不喜欢的。那秒钟我要嫁给这个人了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人对我太用心了，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这种对我就特别特别用心、特别在意我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。再说一次吧，就有一个事情，有一天我有点咳嗽，然后我和他出去玩的时候，他说你感冒了吗？我说是啊。然后我和我朋友，然后和他，然后就在那个冷饮吧坐了一天，然后他都感觉我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们就回家去了，因为是过年嘛，要回家去吃饭什么的。回家去，然后晚上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你出来玩啊，我们要上街。他你又要上街？我说是啊。他说好，等他洗个澡。我说你见我一下还要洗个澡？他说必须的。我说嗯好，等你。然后我就等他。下雨了，然后那个下午的时候就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雨，像暴雨一样子吧。然后他就打了一个伞，我说怎么等了你那么久你还没过来？他说他有事。我说嗯，等你等你。然后就一直等他一直等他。后来我就看见，因为天都快黑了，然后就灯光特别昏暗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个子小小的，撑着把雨伞，然后手里提着药和蛋糕，然后他就走过来了。那秒钟我又感觉我要嫁给这个人了，真的，别做这么感动的事情。他就把药和蛋糕都给我了，他说知道你感冒了，然后就把这些药给你吧，然后他说他买的，然后再给我几个蛋糕，他说吃药的时候有点苦，要不你就吃一下蛋糕吧。哦天了，那时候我热泪盈眶，然后呢我就愉快的把药和蛋糕放在了家里，和他手牵着手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。我都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《狼图腾》。说到看电影这个事情也有点特别奇葩，我和他坐在前排看电影，之后我认识一个朋友，然后也是个 gay， 但是我不认识他。他就说永善真的奇葩特别多，他说有一次去看电影的时候遇见两个 gay 手拉着手看电影，真的是太他妈大胆了。我说啊，你说是不是狼图腾？他说是啊是啊，就是那部电影。我说嗯，牵着手的人是我。然后他就一脸的无语看着我。这段感情我觉得经历的时候特别特别幸福，没有不幸福的时候。就算现在就是分手了一年多了，我也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。之所以分手还不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吧，就成绩上什么的，我是一个学渣，然后人家是一个学霸，我不能去耽误人家嘛。然后过年结束之后要开学了，他们开学的比较早，然后就开学了，他就去了。去的时候，去的前一天晚上吧，我自己开的 KTV 对吧，然后我们就在楼下面唱歌。我记得他唱了一首特别特别美的英文歌，我第一次听人家唱英文歌给我，我第一次听人家送一首歌给我，然后唱的特别特别认真，然后我听的时候那种幸福的心情啊，又是感觉这辈子我要嫁给他了。其实后来想想，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这辈子需要嫁给他，可能那一秒钟我是嫁给他了的吧，后来的话 他就去昭通读书去了，对吧？嗯，然后呢，我们联系的机会就少了，最后的话就导致了分手。人家成绩太好了，我成绩又不好，然后人家以后要上重点大学，他是尖子班的，什么拔优生啊什么的，就是全校前什么什么名的，我连那个学校进都进不去，他在那个学校可以考前几名，现在今年应该上的是重点大学吧，我妈就上了一个大专，所以说成绩很重要，反正他也不想我耽误他，然后最后我们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但是后来我们又有一次相聚，就是去年夏天，嗯，对，去年夏天，去年冬天吗？夏天我忘记了，就是补课，高三补课，在一个民办的地方，然后那天太阳特别大啊，那应该是夏天了。然后我去交报名费，然后那个老师就叫我填表，我填表填着填着，我就把头一偏，天哪，有人，他也来报名了，他也报的这个补习班，我要和他在一起补习。然后那时候我都在犹豫，我说要我这种学渣，我需要报一个补习班，要不报了回家去自己看，或者说报一下，万一我成功了怎样。然后我就报了一个补习班，就因为他，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都来了，嗯，报吧，居然学霸都来了的话，说明这个补习班还不错。然后就刷刷刷的填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他和他爸爸来报的名，然后我填了名字之后，我一眼都没敢看他，然后低着个头，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走了，嗯，然后老师说好，明天来上课，然后我就低着头，然后灰溜溜的就走了。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我闺蜜，我说怎么办，我就遇见他了。他说什么鬼，我说我补课遇见前任了，还是一个班。他说要不要这么奇葩，我说生活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世界很小啊，很容易遇见前任这种东西，而且还是曾经趴过的前任。好了，不提趴不趴的问题了。我们就在一起补课，然后我经常在路上遇见他，我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真的一句对话都没有，一个眼神的交流也没有。我补课的时候坐的是第三排，然后他坐的最后一排，一个交流一句话完全没有，就像从来没认识过，真的。我觉得这样也好，他算是我遇见的比较好的前任吧，就是分手之后绝不纠缠，也不去打扰，嗯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这样，我看我补课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他走我前面，我就走他后面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的手，我觉得感触还是良多的。虽然他确实是个瘦，但是他做了一次工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讲了我两段的感情经历了，讲一段失败的、暧昧的、没有成功的吧，就是搬弯直男。在我高二的时候，在一天就是和这个补习的学霸分手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心情啊特别的沮丧，拉着我闺蜜我说：“亲爱的，我想去吃一碗米线。”羊肉米线，我特别伤心。他说好，走吧。然后出了校门，然后我就站在那，我说我今天分手了。然后他说啊，分手了，他分了就飞了。我说嗯，好，去吃米线吧。然后就在我们犹豫去哪里吃东西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，真的特别奇妙，有一个男生从我面前啪啪啪啪啪走过去了。好吧，走路的声音为什么是啪啪啪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当时感觉心就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。然后他就从我面前走过去了，个子比我高一点，然后高高壮壮的，然后长得还特别好看，不是说特别好看，是我觉得呢，那时候因为是傍晚放学，然后那个光，然后他那件衣服，他那个神情，他抱着一本英语书然后回家， 那个场景给我的触动，现在的我都感觉还在吧，那个画面感特别强烈。最后他就从我面前走过去了，然后那一秒钟我就忘记了自己失恋的事情，我拉着我闺蜜的胳膊一直摇，我说亲爱的，你看前面那个男的是不是长得特别帅，他说是啊，我说我感觉我爱上他了，他说妈的，你不是刚才失恋吗，我说失恋是一种病，但是需要药去治，你看前面那个男的就是药，知道不，那就是药，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好久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为止，然后我再去吃米线。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就是又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在校门口等人，其实我不是在等人，我就是在等他。我穿的特别奇葩，我记得我穿的是那种，好吧，不说我穿的什么衣服了，反正我觉得那时候特别傻，然后我就站在那个校门口一直等。然后他就真的从我面前，就因为他拿着一瓶牛奶，我记得是酸奶吧，拿着一瓶酸奶，然后从我面前又经过去。然后这次他经过的时候，是我中午马上上课，我就在他背后狂拍，啪啪啪啪啪，拍了他好多张照片，然后拍了之后还顺便 P 了一下，说这是我男神，你们谁也别跟我抢，然后就发在了 QQ 空间里面。高二的时候发 QQ 空间里面，过了一天，然后下面有一个评论，就是我朋友，我们班男同学就在下面评论啊，你喜欢他，我认识啊，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认识，然后第二天他们就拉着我说，小告诉你吧，那个男的我和他说了你喜欢他。我当时那个心啊，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吗？为什么就要说我喜欢他？我只是觉得他很好，为什么要告诉他呢？我还不尴尬。他说我告诉他了，你偷拍了他，然后你还把照片发在了空间里面。我说这你也说，还是不是朋友？他说是啊，我还帮你问到了 QQ， 因为他们是一个音乐团的，他们是学音乐的，然后在一起学音乐什么的，所以说认识嘛，然后还在一起玩。然后晚上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就过来告诉我说，你要不要请我吃奶茶，我把 QQ 给你。我说要，请，要吃多少吃多少， QQ 给我。然后他就把那个男生的 QQ 发给我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幻想着我要嫁给他，人生目标从此就又改变了。之后呢，我就一直和他聊，他就会问我，你为什么是弯的，能不能扳直，弯的不好啊，他又告诉我他是直的，他怎么怎么的。可是我觉得他偶尔的话也会透露给我，他其实是一种半弯不直的状态。我所有朋友都告诉我说，小，我发现他自从和你接触之后，我都发现他弯了，而且他说话的时候经常会提起你。我听见这两句话的时候，心里啊就像开了花似的。然后我们就一直就撩，撩什么呢？就撩一些学习吧。我学习比他好，虽然我是个学渣，但是我学习真的比他好，他比我还渣。然后他也怎么说，就没有遇见过我这种弯的这么彻底的一个人，然后也是特别感兴趣，然后玩音乐嘛，然后我当时特别想唱歌，就这样子一直聊。然后我然后我应该说点什么，我想一想。认识他之后，有一天下午吃了下午饭去上课，他在四楼我在一楼。其实我每天去读书的时候，我都知道他在四楼，我早就观察过他了。我去操场做操的时候，我都会看见他，就从我面前跑过去，我一眼就看见他。然后我每天上学的时候，我都会偷瞄他一眼，因为他就在四楼趴在那个阳台上。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我认识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女的，真的。他说我一直认为你就是个女的，只是可能壮实了一点。我说妈的，人家包的严实一点，你就看不出性别啊。他说好吧，确实是个男的。然后那天我去读书，他就从四楼和他朋友聊着聊着天， 我就发现，哎呦喂，不对劲了呀，他好像要下来，我好像要上我们二楼去，然后就立刻啪啪啪的就跑到我们二楼去，我就知道万一他来找我怎么办。果然他下来了，然后他来我们班后门找我，然后他就说把你们班谁谁谁叫出来。我那个尴尬，我脸都红完了，我这辈子就没做过这么尴尬的事情。好吧，经常做，只是我不想告诉你们。他就来找我，他就说，然后我们班同学就开始起哄了，说小有人来找你，好像是你男朋友哎。我说真的吗？臭不要脸的，我觉得也是。后来我就趴在那桌子上偷笑，一个人笑得像个傻逼一样。然后他就说他来找我什么的，然后他就在后门站着，一直站着啊。那秒钟我有偷偷的瞄了他一眼，真他妈帅。后来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来找我啊，你干嘛找我？他说啊，互相认识一下嘛，以后还有可能出去玩。我说好。然后说那你找我干嘛？他说找你玩呀。我说啊，我不想，我上课的时候没时间玩的，我特别忙于学习。这个逼我觉得装的挺不错的。他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那没办法。然后我们一直都在聊，而且我星期六的时候我也会打电话叫他出来玩怎样，然后他都会拒绝我怎样，但是偶尔也会答应吧。就是我唱歌，我开 KTV 的时候，他会来看我几次。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人特别奇怪，人家都说他是我男朋友的时候，他只会嘿嘿嘿的傻笑。然后他见我的时候，我在开 KTV 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低着玩手机，然后他就进来了，然后他就摸我头，然后我抬头望着他，我说你干嘛？然后他说我来找你玩啊。反正就是一种特别奇妙的关系。然后他后来需要租我家房子的时候，我都说你要租房子啊，房租可以不要，要不要做我男朋友？然后他脸红了，然后另他的其他朋友说哦懂了懂了，然后其他朋友全部出去了，然后就我们两个人。我说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做我一次男朋友会死啊？他说他是值得怎样怎样。后来我在 QQ 上都很多次告诉他，我说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的。他说他知道啊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我？他说他喜欢女的。我说找一个男的又不会怎样，该趴的时候还不是会趴的。他说感觉不一样。我说你试都没试过，你知道感觉吗？他说不想试，那种东西太恶心了。然后反正就后来聊了很多次吧，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这一段追直男的经历是失败的，但是他居然去看了段背山。他看了段背山之后发了一条微博说，哎，看了这部电视剧感觉两个男的在一起挺好的，感觉自己都快弯掉了。我现在不知道他是弯的还是直的，偶尔我在我们街上也会遇见他吧，现在的话算一个一般的朋友，没有以前那么好玩。其实也没好玩过，就是我喜欢他的时候我觉得和他好玩，不喜欢他的时候就和他不好玩。我觉得我这个人爱一个人爱的特别轰轰烈烈，但是我发现对方不爱我了，或者说对方就特别不喜欢我，我就会断得特别彻底，一点杂念都没有，一丝挂念都没有。现在我和他还不是删掉了 QQ 什么的，什么都没联系。但是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，他骑着摩托车往上面走，我骑着摩托车往下面走，他会突然叫住我，然后嘿嘿嘿的傻笑。我说好你好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的好绝啊，但是没办法，这就是我喜欢的一个直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姓刘吧。多少岁吗？他比我小。哦不，他和我一样大，他18岁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他过生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要过生日了。我说，过生日你吗？他我说多少岁？他说18岁。我说哇，18岁，应该要好好举办一下哦。他说不，他说过生日嘛，一个人过也行。我说好。但是我就很早的时候就给他准备了礼物，买了一盒巧克力，还买了一盒星球糖什么， 可是他生日离我买东西的时间距离有点久，我在他过生日之前就把那盒巧克力吃了。我觉得啊，放在那儿不吃太可惜了吧？要不我就尝一颗，真的，我就尝一颗，然后我告诉他那颗人家包装出问题了，没在。然后我就尝了一颗，然后说妈的，这个巧克力好好吃，我再尝一颗。然后我又把他的巧克力吃了一颗，然后我告诉我爸，我说爸，这个巧克力好好吃。我爸说好的。然后说要不你吃一颗吧，我爸说拿来吧。然后我就给了我爸一颗。然后我在学校里面，我就说，我对我闺蜜说，闺蜜啊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把送别人的礼物吃了。她说什么？我说我把送人的礼物吃了。她说你这个吃货还要不要脸？什么东西都给别人吃了？我说还不错。她说还不错，东西还有吗？我说还有。她记得明天带一点来吃啊。我说好，然后我就把东西带给我闺蜜吃了，然后我闺蜜什么的，然后我一个人分了一点，最后我就把那些礼物吃了，然后最后剩下一盒星球糖，然后我看着星球糖的时候，我不喜欢吃那种硬的糖，然后我待在教室里面，那天她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过生日的前一天，然后我写了一张生日卡片，上面写着。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拒绝深色的匆忙，没有拒绝你，就是陈粒的《奇妙能力歌》里面的一句台词，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写了一句某某某生日快乐，然后就装好了，封好了，带在教室里面。然后我同桌是个逗逼，然后他看着说：“哇，你今天是要去告白吗？”说：“屁呀，人家生日。”我男生的生日能不送礼物吗？他说当时不是两盒吗？我说吃了一盒，你忘记了？你那天吃了一颗巧克力，那就是他生日礼物。他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啊，也是没办法了。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在阳台上趴着望，就看他什么时候来，然后我们把礼物送给他。然后我是个脸皮特别薄的人，不，其实我是对这种东西脸皮特别薄。然后我就告诉我朋友，我说，要不你去把礼物送给他吧。然后我同桌说啊，他送我说对，就你，你看吧，我们班长得最漂亮的就是你，最有才华的也是你，口齿最好的也是你，非你莫属了，真的。送这个礼物就需要你这种高端大气，然后就特别有感染力，长得特别美的人送，哈，好送。然后就看着男神，中午男神一个人又来读书，好吧，他本来就应该来读书，然后他来读书了，然后我们就在二楼。他们就开始叫我的名字，然后叫他的名字。我那一秒钟我嘴巴出来说："你们别叫了，这样不好，影响人家生活，影响人家在全校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们这样会伤害我男神的。"然后其实我心里拍着手说："叫的不错，就应该这样叫，好，干得棒。"我，然后我男神的话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他就又脸红了。然后我同桌就屁颠儿屁颠的去二楼，男生走到二楼的时候，他就把礼物送给他。那时候我就看着，然后我同桌就说肖送给你的，然后男生就拒绝了说不要吧，这样不好。然后同桌说人家都已经，我同桌说人家他都已经包好了，说了一定要送给你的，你就接受吧，会怎样？然后他说不接受，然后男生就一直躲，然后也没说不接受。就是一直很害羞，因为全楼道的人都望着他，然后他就跑了，真的他就跑上他四楼去了。然后我同桌回来说没有把礼物送掉，我说算了吧，收着。然后上课的时候，我和同桌就把它打开，然后左看右看，左看右看。我说同桌你看好看吗？我同桌说挺好看的。我说要不我们又把它吃了吧？我同桌说好啊。我刚好拿了一颗给他，我说这颗给你，这颗给我，我觉得这颗比较漂亮，就给我自己吃吧。他说，哼，居然要自己吃，然后他就又把所有的星球糖收起来。他说，算了吧，我们不吃，我们还是送给男神。我觉得你都准备了那么久，就必须送给他呀。他接不接受也应该接受吧。我当时就笑了，我说，人家不接受就算了吧，我们自己吃，反正。我们可以给周围的人一人一颗啊， 然后周围的人都说好啊好啊好啊，后来我同事说不行，然后就叫我，然后他就和前面的一个小哥，他说小哥，要不你去帮他送东西吧。那个小哥很不冷的看着我说，你确定要送到4楼去？他特别高冷。我说嗯，是的，我想送给他。他说好。然后下课的时候，他就噔噔噔噔噔跑到4楼去了，然后男神一个人在阳台上趴着，然后他就叫他说，喂，2楼我们班的那个肖送给你的。然后男生一脸的懵逼啊，然后说接着，然后男生就说哦，然后男生就接着了，然后他下来之后说男生接了，然后我说男生接的时候是什么表情？他说能什么表情，一脸的懵逼啊。我就说好吧。后来呢，我们经常都会见面什么的，但是怎么说，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。我们经常见，都是因为我们只要看见他读书了，然后我们班同学就死把我往阳台上拽，就拽到楼梯口，然后去把他也拽住，然后那一秒钟我觉得好尴尬，但是干得好棒啊，我就需要这样的感觉。我为什么讲这段经历的时候，头脑里都冒一些很偶像剧的东西？那是我初二，高二的时候。已经过去了1年吧，我追他追了半年，但是他还是没同意，就这样，好吧，讲了追直男的故事，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，我再也不想去追什么直男，也不想去追谁谁谁，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意思。两个人如果真的想在一起，不需要谁去追求谁，真的，自然水到渠成的事情。而且有的时候我感觉圈子里面谈恋爱的话，太急促了，就是为了上床，奔着上床而去恋爱，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没考虑好，就意味着去趴了，趴完之后才说爱对方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，对于直男能不能掰弯，直男能不能掰弯？我觉得直男的话。不能掰弯吧？你看，你问直男能不能掰弯，你就想一下同性恋能不能掰直吧？要是说让你去喜欢一个女的，就是让你去喜欢上一个女的，那个女的对你再好，可能你对她还是没有感觉，对吧？所以说直男的话也是一样的，对于他来说，一个男的最对他再好、再热情、再好、再热情、再可爱。他还是不会喜欢你，就没必要在一些，没必要在一些那种不可能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毕竟大家青春都还是挺短暂的。为什么要去搬的话，我要说，当初搬完一个直男，就是因为一种心动的感觉，一种喜欢，也是期望着谈一场正常的校园恋爱。好吧，到现在我没谈过一场正经的校园恋爱。如果说再遇见喜欢的直男，我是否愿意去尝试？如果再遇见喜欢的直男，要看真的。如果我觉得他也喜欢我，但是他是直的，我也喜欢他，但是他有可能会被掰弯的话，我觉得我是愿意去，就是再做一次努力的，因为也不知道会不会走到最后嘛。爱情这种东西，说不定网上所谓掰弯攻略是否真实的话，我觉得网上一些就掰弯直男的东西，说什么霸道小公什么什么的，然后骚气小受掰弯校草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东西听听就好，真的，别把故事搬到生活中去伤害自己，认清现实是最重要的东西。直男与弯男，我觉得应该好好相处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要离得太近，特别是你喜欢的直男，保持距离吧。如果人家有女朋友，就让人家去喜欢，你就没必要什么做小三儿呀，背地里挖墙脚什么的。你如果别人过得好，你就祝福他；如果别人过得不好，就是你喜欢的直男，如果他过得不好， 那么你就帮他找一个好的，但是你自己就别上了，真的没意思。嗯，不甘心，我觉得帮完一个直男到最后的话，可能你没那么喜欢他，可能你就是感觉自己一个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心酸的事情，一个人在被子里面拥着哭，就是在被子里面呜呜，在被子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说什么他为什么不爱我了，他难道不会喜欢我吗什么的，这种东西青春期玩玩就行了。对一个直男，我觉得直男也有问题，为什么他会和一个 gay 保持一种朋友至上，然后恋人未满的感觉，就是一种暧昧的东西存在。另一种东西就是容易去引发一个 gay 喜欢一个直男，无法判断他是否真的喜欢他，但是就因为直男给了 gay 一种暧昧的东西，什么我其实感觉同性恋其实也挺正常的，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能和一个男的在一起，但是我喜欢你的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那你就别说这么多了。启发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能给一个人很大的启发的。搬完直男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还有就是异地恋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去做，和网红谈恋爱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去做，和什么模特啊什么的在一起，我觉得风险也特别大。首先我对自己的颜值就不敢说能不能配上人家了，所以说模特什么的就别想了，我也没有能力去管住人家。好吧，聊了这么多，就聊了两个，一个是第一段恋情，一个是第二段恋情，还有一个是搬完直男的故事。很多人问我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，我想说，真的没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我还会和你说这么多？那我现在恋爱的心情是怎样？我觉得我愿意去等，不要去追求谁，等一个值得去爱的人，怎样的人值得去爱？成熟的人。思想成熟，真的成熟的人才值得去爱。那现在有没有喜欢的？现在啊，喜欢的，我能和一个人说，如果你能喜欢我一年，那么我明年和你在一起。现在有没有喜欢的？没有喜欢的，喜欢的不喜欢我，不喜欢我的呢就喜欢。喜欢这种东西随时都可以变的，好不好？我会喜欢很多人的，长得帅的其实大家都喜欢，可是爱的人真的只有一个哦。要怎样去对待一个爱的人？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用心，多为对方着想一下，多沟通，多交流，多包容。我为什么谈恋爱总是失败？因为我作，但是我现在愿意去改。就是不要太那么作，不要总是感觉缺乏安全感，总是感觉对方不爱我了，不在乎我了，然后就开始犯病，特别作。而且谈恋爱的话，我现在也感觉两个人不需要每时每刻都黏在一起，这种感觉有点像连体婴儿。可是当初我谈恋爱的时候都感觉就应该在一起啊，两个人谈恋爱世界就变成只有两个人了，朋友什么的都不要了，每天就和一个人聊天，一个人说一个人笑。所以说我把这个人看作全世界，可是这个人只是把我看作全世界中的一个巨人，这就是差距。恋爱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啊？我想一下，喜欢的类型哦，有一条吧，不喜欢戴眼镜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戴眼镜呢，因为我喜欢美瞳啊。我觉得能用美瞳解决的东西为什么要戴眼镜呢？但他们说戴眼镜的人会给人一种斯文的感觉，就是文质彬彬的文艺小青年。可是我本人就是文艺小青年啊，呸，这个逼装的还不错，我本人就是文艺小青年啊，我为什么还要和一个文艺的人在一起？我就应该和一种特别逗逼的人在一起，然后两个人一起跳着广场舞，说着我爱你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生活其实很简单，也不要把爱情想得太复杂。这样子遇见一个怎样的人就和一个怎样的人在一起咯。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爱我的吧， 然后他应该能接受我的过去，他有一种责任感，有一种善良，对动物啊，对朋友，对我，对亲戚，对家人，就是保持一种特别积极向上的观念，对吧？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。
聊八卦不如聊综艺，聊综艺不如听访谈，听访谈不如听有爱的世界电台。我是潇潇，我在有爱的世界电台等你。有爱的世界，我们要爱，不要伤害。
ไม่ว่าเจอสิ่งใดเนิ่นนานไปก็แปรเปลี่ยนสักวันเคยวิ่งตามความฝันแต่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ก็ต้องหยุดแค่นั้นเมื่อก่อนเคยรักเคยผูกพันแต่มาวันวันนี้มีสุขใจแต่ต่อไปสักวันคงวุ่นวายเมื่อ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ทนจางหายอาจจะมอ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สุขอีกครั้งจึงทำให้ฉันได้เข้าใจทุกสิ่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ผันสักเท่าไรฉันจะก้าวเดินต่อไปอย่าลืม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ที่ผ่านที่เคยได้เจ็บช้ำยัง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ที่ดีที่เคยได้จดจำเก็บคืนและวันที่ผ่านที่เคยได้ปวดร้าวยัง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ที่ดีที่เคยได้จดจำวันที่จำผิดไปอาจเจอใครที่เข้าใจสักคนความมืดมนสับสนหาเจอคนที่จริงใจไม่ยากนักจึงทำให้ฉัน